那么这一段就讲的是在西奈山上，上帝和他的百姓正式立了西奈之约。西奈之约，西奈之约它是由亚伯拉罕之约衍生而来的。亚伯拉罕之约是最典型的恩典之约，上帝单方面承诺接纳这一群人做他的百姓，而且一直向他们施恩典，这是亚伯拉罕之约所宣告的。而接下来的西奈之约就是上帝要和他接纳的这群百姓立约，来用西奈之约来去建立他这些立约百姓整个的生命的圣洁。所以西奈之约虽然仍然是恩典之约，但是它是表现为上帝对他百姓要求的一系列的生命的规范，来去建立，以这个西奈之约建立他和百姓这种相交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奈之约的内容。好，首先这个九章一到二十五节，包括下边的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可以看成是立约的预备。这个立约的预备包括你们要为这个山立定界限，你们不可以到山上来，而且是立摩西做众民的中保，用摩西来领受这个约，然后再把这个约传达给百姓，百姓不敢自己去领受。这是这一段十九章。这里边呢有一个地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就是最关键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度，为圣洁的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上帝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首先，什么叫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的国度？祭司是干啥的？祭司是献祭，在人和人之间执行这样一个连接工作的祭司。在以色列人中有祭司是吧？但是神在这个地方确实给全以色列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你们全是祭司，你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全体祭司的国度。那这样说的话，这要看那以色列人要做谁的祭司。以色列人要做谁的祭司？如果说以色列人中的祭司是做全以色列的祭司，那么以色列人全体做祭司是做谁的祭司？做万民的祭司。所以你就看到，你从头一开始就意识到，上帝的拯救计划绝对不限制在以色列人范围之内。上帝有一天要使以色列成为万民和他之间的中保，通过以色列人使万民做他的百姓，这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到以赛亚书，以赛亚先就说，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将真理传递到外邦。还有接下来第二个，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圣洁？圣洁它其实这个词原来的含义倒没有洁这个含义，它就是圣，圣 这个词，它原来啥意思呢？它原来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切开，切开分开，就是把一个整体中切出来一部分分出来，专门去做特殊的功用。那这一部分它不再像原有的那些一样做原来的功用，而是做一个特殊的功用，那么这一部分就被称作肾。从原始意义上来说，耶和华神是绝对的圣，因为他是和万他所创造的万有都不同的，所以他是绝对的圣。那他又从这个万有中拣选了一部分专门归给他，这些归给他的因此就成为圣，他不再做原来的一般的用途，而成为归属给神的，被神所用的，他们就成为圣。这包括有些地方被归为圣，它就成为圣地；有些物品被归为圣，就叫圣物；有些时间被归为圣，叫什么？圣日；有些人被归为圣，叫什么？圣徒。就只要归给神，被上帝所用，用来侍奉上帝，这个东西成为圣。不管是人是东西是时间还有场所，所以这些和道德没有关系。比如说会幕是圣的，这个会幕本身它没有什么道德属性，这个是圣。但是关键是人，当一个人被归为神的时候，他又成为圣的，被上帝所用。但是当你归给上帝所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在道德上和一般人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就不能犯罪，这个时候就成为圣洁，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圣洁。这个洁嘛，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而上帝说，上帝给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与万民都有别，因为你们是专门用来侍奉神的，这就叫圣洁的国民。那再往下，你如果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上帝这个圣啊，它有不同程度的分别。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是不是绝对的圣？神是绝对的圣。然后再往下呢，这个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是万民。然后和万民不同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从万民中被分出来的，专门侍奉神的，所以他相对于万民来说就成为圣。但以色列里边又有一部分被从以色列中分出来成为圣，是什么？是利未。所以利未人被称为圣。然后利未人里面又有一部分分出来是什么？祭司里面又有一部分被分出来是啊，大祭司。因为这个圣的过程啊，它是因为靠近上帝越近，它的圣的程度就越强。这是人，我们也可以看那个场所，这个场所我们可以说是全地，是吧？全地里边被分出一部分来成为圣的是什么？是什么？可以说应许之地，或者是什么？如果应许之地分出来一部分又是什么？就是会幕或者是圣殿。圣殿里边又有一部分被分出来是什么？至圣所。至圣所是上帝临在的标志，所以至圣所是全地之上最圣的，因为它离上帝最近。而这就是这一点叫圣洁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接下来我们看新奈立约20章1到17节，这个是新奈之约的纲要，新奈之约的总纲。首先1到2节，耶和华先说，这是新奈之约的序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说，接下来我所给你设立的一切的规范都基于什么？基于我给你的救恩，我给你的救恩。所以是先有救恩才有律法。律法是得救的百姓活在和上帝的相交中应该有的生命规范，是对于救恩的回应。所以先有救恩，然后才有律法。但是人却常常是反过来，认为说我遵行了律法，所以我配得救恩。这个是对于这两者关系的一种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所以关于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其实在旧约中就已经比较清楚的说明出来了。上帝在这里就特别告诉以色列人，我赐给你们西奈之约的律法条例，不是你们得救恩的原因，而是我前面已经拯救你们，接下来我给你们设立的在全新的这个生命状态中的这个生活规范。或者更宽泛的来说，我已经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接纳了你们，拯救了你们，然后你们要在西奈之约中来去遵行这些规范，活在我和你的相交的关系中，活在这个恩典之中。律法是你活在救恩中的一个表现，你已经被基督所救了，你被神所救了，所接纳了，你就应该活出一个和原有不同的生命样式。但是在历史中，这种两者的关系却常常发生一个颠倒。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在旧约中其实都是这种正确的啊。先知们从来都是说耶和华对你们有恩典有慈爱，所以你们要遵行律法，是吧？是不是全都这样说？这是正确的在旧约的认识。所以有人认为说旧约是讲律法的，新约是讲救恩的，完全不是，错了。新约和旧约都是这样讲的，它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问题是到了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那里，就是新约的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耶稣面对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当时的信仰观念是什么？就是错误的，就反过来的。他们认为我遵行律法，所以我就配得上帝的救恩。所以耶稣面对的法利赛人和保罗所面对的那些假教师其实都是这种模式。他把这两者关系颠倒过来。为啥颠倒过来？其实这是我们人性渴望的。这样一个颠倒不仅发生在从旧约到新约，旧约的基于恩典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体系，到新约在犹太人那里就变成了犹太教。犹太教就是一个以律法为得救之本的一个宗教。所以我要说，真正继承了旧约的绝对不是犹太教，而是我们。就传承着旧约真意的绝对不是现在的那个犹太教。我发现在手机上有很多的那些发视频的那些基督徒总是把现在的犹太人当成自己的弟兄。我敢保证的说，保罗不这样看，保罗绝对不这样看。在今天的犹太人已经不是上帝的百姓，看起来他们看重旧约。我们常常说啊，基督教是有新约也有旧约，犹太教只有旧约。我告诉你，犹太教对于旧约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对旧约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们继承了旧约的真意，而现在的犹太教所对旧约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他不是我的弟，不是我们的弟兄。你不要把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现在又和那个什么哈马斯在打仗，是吧？我们就占领立场，我们要站在我们弟兄的立场上。他不是你的弟兄，因为他都拒绝承认 耶稣基督这一位，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的核心人物，他不承认这个，他怎么可能是上帝的百姓呢？他已经失落了，因为他对旧约的认识错误的，他把这两者的位置颠倒过来。但是我要说，这种颠倒不仅发生在从旧约的信仰扭曲到犹太教这个过程里边，也发生在天主教历史里边，就是从起初早期教会那个正确的信仰，怎么经过中世纪就变成了天主教那种信仰呢？其实也是这样，天主教是不是很看重律法，很看重行为，靠行为称义是吧？当然他们不否认耶稣的救恩，但是他们说，不仅是要靠基督救恩得救，你还必须加上你自己的义行，是吧？他其实还是把这个颠倒过来，也发生在从早期教会经过中世纪就变成了天主教这种信仰。同样的，其实它也发生在我们现在当今教会。当你不真的认识救恩的时候，你这样一个颠倒是必然的。为什么是必然呢？因为我们人性深处都是骄傲自大的，我们最渴望的信仰是什么？就是我凭着我卓越的努力，卓越的信心，卓越对上帝的奉献，我被上帝接纳和喜爱了，上帝看我能够给他献上这么多好东西，那上帝就接纳我了。上帝接纳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能给他奉献的是超于常人的东西。这种信仰观念其实就是把这两个倒过来，是吧？所以在教会里面，奉献越多的人，为主服侍越多的人，常常是最骄傲的人，因为他觉得他比其他人献得更多。当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就在于他对前面那个上帝给他的不太认识。当然我这样说并不能说我完全可能拒绝这个错误，因为这个东西是深深的在我们人性深处，我们都是骄傲自大的，我们都渴望高举自我，我们都渴望别人也拥戴我们，高举我们，最好把我们举到头顶上，把我们当成偶像，我们都渴望这个东西。就这种本性，这种欲望，就导致了我们真信仰的异化。有的时候你慢慢在你不自觉中，你的信仰就发生了扭曲颠倒，本来以福音以救恩为本的，最终变成了以人的行为为本。所以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一直留心，因为那个错误的根一直在我们本性深处，它不在外边。它不是说我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我站在基督教这里我就对了，我在天主教和这个新教里面，我站在新教上就对了，甚至也不发生在说我在改革宗这边，我如果站在改革宗立场上我就对了。很多人现在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告诉你，真正的较量不发生在阵营之间，而是发生在甚至阵营内部，发生在我们内心里边，发生在你到底是以福音为本还是以你的行为为本，就是这样的。这是征战的本质，你到底更看重的是上帝给你的，还是你更看重你能给上帝的？这是两种更最根本的区别。这个战争，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将会一直持续在我们心中，直到我们死去的那天。上帝看我们的抉择。好，这就是这一点。我们从这个序言，你就能知道，上帝之所以颁布给他百姓这一系列的生活的规范，他是基于他拯救了这些人的基础之上。我拯救了你，我赐救恩给你，因此你要活出全新的生活样式。但是却不是说因为你活出了这些，所以我接纳了你。不要这样颠倒。好，你这样看才能看清楚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好，再往下我们看，就是从三节到十七节，就是十诫，这个是律法的总纲，我们称之为道德律的律法的总纲啊，也是新约之约的总纲，十条最基本的原则。有人可能会觉得十诫 太粗略了，好像没有把我们生命的某些方面涵盖在内。但其实你可以想把它想象成一国的宪法，宪法不会说具体的条例，它只是说原则，那个具体条例是通过这个原则在制定很多具体的法律来落实的，它只是说原则，它表明的这个原则其实就是这个前四条是对上帝当尽的责任，后六条是对人当尽的责任。好，这就是这个实践，这个实践，我们称之为道德律，我们称之为道德律。实践道德律，对这个我们在药理问答中给有很多的讲解，很多的讲解。好，再往下，从这个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到23章的19节，大家看一下这部分内容。从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23章的19节这一部分，这个就是西奈之约的具体的条例，比较具体的条例。这个具体的条例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逻辑的次序，它是把很多条例罗列在一起的，罗列在一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大致的一个层次啊，是这样的，是这些。其实这也是个粗浅的划分，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细节的条例。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民事律。就是民事法律，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叫做民事律。就是以色列人中间那怎么彼此相处啊，如果你家的这个牛抵死了我们家的人，那怎么办呢？如果然后有奸淫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呢？如果有儿子把父母给打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这些法律是这部分民事律。这个民事律啊，在圣经中总共就三段，在摩西五经中总共就三段，这是其中一段，大家记住。因为民事律它是很多细致的条例，但是它出现都是很集中的。它第一段就是这一段，第二段就是利未记18到20章，然后第三段就是申命记的19到25章，总共就这三段。当然它里面涉及很多内容，好，你可以有机会可以整理一下这道理里边说了哪些，其实非常多的条例，我们不仔细看一条又一条了。我要说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些原则。民事律我们通过这些条例大致知道的原则，第一个是公义。比如说我们找一条啊，23章的2到3节，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征讼的事情上随众偏行，做见证驱往正直，不可在征讼的事上偏护穷人，这叫公义。就你在对待人的事情上一定要公义，在司法审判上也要公义，尤其是在征讼的事情上不可以偏护穷人，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人往往会站在强者一方还是弱者一方，人的人心弱者一方，所以穷人和富人在争讼的事，我们常常就天然的认为一定是富人的错，是吧？一定是为富不仁，有钱人肯定是坏蛋， 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觉得。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知道那个法律案件每件都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它不复杂的话，你可以那么轻易的断定是非的话，那要警察干什么？我们看的很多案件都是有很多细致入微的地方，那需要仔细的求证才能进行破案的。我们却常常用道德性的眼光一下就判别，哦，这个人是对，那个人错，没那么简单。尤其是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富人和穷人之间来做判断，如果法官站在富人的立场上，那么我敢保证的说，那个舆论就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是吧？但有可能这个事情还真的是穷人的错，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捍卫公义，那就特别特别难了。所以神的话里面特别强调，你不要在这个争讼事情上偏护穷人。那我偏护富人吗？不是，你要站在公义的立场上，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这是公义。好，第二个是仁慈。仁慈，23章的第9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你们知道是寄居的心。所以如果有人在里面是寄居的，是外地人居住在你们这里，不要欺负他们，因为你们做过这样的人，这是表明仁慈的。好，第三是对弟兄的爱。23章第4节，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就是那是你的仇敌，你都要帮助他，他如果遇到困境，这就是爱仇敌的开始啊。你们可能觉得说这个爱仇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旧约没有，那么旧约就有了吗？旧约就有对弟兄的爱。还有第四个是对于权柄和秩序的顺服。22章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顺服上帝在世界中设立的正常的秩序。还有第五个，在生活中尤其在性关系上要有的圣洁。这一条很多了啊，我们看你就能发现很多关于在生活中的圣洁，尤其在那个两性关系上的圣洁，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淫乱。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民事律里边的大致的原则。那怎么落实它？这就是很多具体的规定了，把它落实下来。好，这就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好，我们下面这一部分我们很快过去了，内容你可以自己去看。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部分，就是从24章，我来看一下。哦，不是，还有一部分是23章的20节到33节。这一段呢是关于祝福和咒诅的。上帝说，如果你遵行这律法，你就蒙受祝福；如果你违背这律法，就被咒诅。所以呼召百姓遵行律法。好，再往下，24章的1到11节，这个是立约的仪式啊，因为当时立约都会有宴会的、宴席的，所以百姓和这百姓会聚集到一起，来在神面前吃喝，他们也看到神，他们看到了神在脚下那个平铺的蓝宝石，如天色明净。他们就在这个神的脚下吃喝，表明与神立约，这是立约的仪式。好，整个这个就是这个第二大段，就是这个立约的过程，西奈之约的过程。好，再往下注意，从24章的12节往下就进入到第三个段落。我们来看第三个段落，这第三个段落就是建造会幕，我们可以说它就是敬拜。这一段它分为三段构成， 这三段构成。第一段呢，从24章12节到31章18节，就上帝启示了会幕的整个的样式，会幕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很详细，给他启示出来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其实都能搭建出来。好，第三段呢是35章到40章，是记录百姓建造这个会幕的过程，就是按照第一段所说的，完全按照说的，就把它建造出来，把它搭建出来。这两段中间夹着的这一段是很特别的，32章到34章记载的是什么？是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百姓被约，西乃之约刚刚立定就被破坏了，然后呢，重新定理，重新定理。这一段加在这里是有特别特别的用意的，特别用意的。它其实是再度强化，上帝之所以为以色列人建造这个会幕，与他们交往，是他极大的恩典，因为人实在配不上。如果不是上帝单方面施予他百姓恩典，他根本不配这个会幕，根本不配上帝在他们中间。好，这就是这个。我们下面逐个来看，先看24章12节到31章18节啊，看这大段。这一大段呢，其实它的结构上比较复杂，但内容上比较单纯。它就是告诉你这个会幕啥样的。我想对于弟兄姐妹，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可能你们读到这段的时候觉得特别乏味，哎呀，特别乏味，特别乏味。但是我告诉你，以色列人读的可不一样，以色列人读的是津津有味。为啥津津有味？因为这就像在恋爱中的人，这个男生或者女生收到对方来的情书一样啊，我们在哪里见面啊？啊，我们预备什么啊？你该预备好啊！当然，现在的人不写情书了，都有手机了。那之前20年前，他就是这样的。这个恋人读对方的情书是津津有味的啊。会幕是上帝和他百姓交往的场所，你想他是不是津津有味读的？真的是这样的。上帝亲自搭建了他和他百姓交往的场所，所以这个场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分它的结构。首先，24章12节到18节，这个是开始。开始，摩西进入西奈山顶上，他进入到的是什么？是神的幽暗之中，然后在那里领受律法，领受律法。那到结尾的，到结尾的这个31章12节到18节，这是他的结语。结语就是神将十诫的法版交给摩西，啊，就是赐给他这个法版了。这一开始到结尾，上去领受，接下来领受了。好，再往内部来看，25章1到9节，25章1到9节是。预备就是百姓要为建造会幕奉献材料，因为会幕要有很多材料构成，所以上帝让百姓奉献材料。到接下来的31章1到11节也是个预备。预备的是什么呢？预备了两个工程师建造。哪两个人？两个工程师，一个是叫啥？比萨利，一个叫亚和利亚伯啊，一个预备材料，再个是预备人。好，这是一上一下的关系。好，这两段之间的那一大段就是建造上帝启示的那个会幕的各个部分。我们来看有哪些部分啊？这个是约柜，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祭坛，还有再往下，再往下的是 香坛、洗桌盆，这都是会幕中的物品啊，这些物品。然后还有呢，我们再看，还有就是26章，这个是会幕的那些构件，会幕那些构件，就那些就是组成会幕本身的那些东西，它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硬件，一部分是软件。这个硬件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柱子啊，什么横杠啊，什么底座啊，啊，是竖板啊，就这一类的，就支撑的那个东西。软件呢，就是什么幔子啊、罩棚啊、门帘啊，啊，这些东西，就是像那个布一样，给搭起来的。这就是会幕的构建。然后27章9-19节是外院的构建，啊，包括这些围子啊、门帘啊、柱子啊、底座啊，就这些东西，啊，这是这个。好，再往下28章是大祭司的服装，大祭司的服装，嗯，这个大祭司的服装从内到外有哪些呢？首先包括这个从外到内吧，嗯，是以弗德、胸牌、外袍、内袍、腰带、裤子是吧？还有最后冠冕，这他整个的这个服装，嗯，到了29章，就是设立大祭司的礼仪，他怎么穿这个衣服，穿了这个衣服之后，设立他的整个礼仪，这里边就包括先献赎罪祭，再献燔祭，啊，再是他们的什么右手右脚，右耳垂的大拇指上都抹上血，然后再献平安祭，这就是设立大祭司的礼仪，嗯，好，这两段中间搁着的，是特别提到说金灯台要中夜点着，嗯，然后是30章11-16节是百姓交纳赎罪银作为建造圣殿的所用，嗯，好，最后两段这里，然后说了怎么做圣膏油，怎么做香，怎么做膏油，这两个特殊的物品，这两个特殊的物品。好，这就是整个的上帝启示的会幕的规格。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32章-34章，嗯，这个会幕的规格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给画出来，这就是画出来的图啊，就是这样的，它的尺寸、它的规格，然后都可以比较清楚的表达出来。我相信这个图其实我们大家在微信都看过，嗯，这个会幕的图。好，接下来我们再看32到34章，这是这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嗯，就是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32到34章。好，32章的一开始1-6节就记载百姓在摩西在西奈山上，在山上在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就在山下唆使亚伦开始去铸造金牛犊去敬拜，而且他们说这个金牛犊就是上帝，他没说这是偶像，他就说这是那位上帝救我们出埃及的，把他塑造了一个形象，然后就开始敬拜他。而且这里说百姓在献祭的同时，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就是狂欢，这其实是模仿当时异教崇拜的样式，就是当地的异教是怎么崇拜他们的神的，他们除了就是吃喝狂欢之外，而且一定有的就是那个性上的放纵，他们会在男女之间乱交，就在那个敬拜神的场景上。 在迦南地的那个异教中，他们普遍存在的是那个神庙是那个城的中心。比如说这个城，在这个城的中心有一座神庙，这个神庙中间它这一圈都建的是什么呢？是妓院。它里面是有很多妓女，这个妓女就是这个神庙中的祭司。如果你想使你的田地肥沃，你想我这个田啊去年收成不好，怎么收成好呢？我就到神庙里边去给这个神去献上祭，然后从这个里边再出钱，就是找一个这个妓女，也是这个庙里边的祭司，拿回家去和他行淫乱。如果和他行淫，那我第二年的收成，地里的收成就会好。这就是当时那个异教的场景。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模仿当时那个他们崇拜的场景，那个起来玩耍。玩耍这个词其实它也常常是指向那种性行为。所以百姓在山下就开始淫乱起来了，敬拜淫乱。就为什么旧约常常把敬拜偶像称为属灵的淫乱，把淫乱和拜偶像放在一起看，它就是因为当时它这两个事情就在一起进行。像以色列人也这样，然后神就发怒了。好，从第七节开始，从第七节到第十节，神就发怒。他怎么发怒呢？他要干什么？神要毁掉亚伯拉罕之约，他要废除亚伯拉罕之约。你看他说的，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话可不得了，你知道吗？这个话意味着说神要废掉亚伯拉罕之约，另立一个约。是什么约？摩西之约。他要和摩西立约，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就完全废掉亚伯拉罕之约。这个不得了，如果这样废掉的话，那以色列人真全完蛋了。好，那接下来摩西怎么反应呢？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反应是，哎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该我出头了，我要成为多大多大的。他有这样说吗？他没有，他是迫切的求神。而且注意，圣经记载了三次摩西代求，请大家注意，你可以圈一下，摩西三次代求。第一次是在31节到14节，他是以神的这种性情来向神求。你看，你用大能把你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你可一定要纪念你向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起的誓，你可千万要不要废掉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这是第一次代祷，第一次祈求。而第二次祈求是在哪里？是32章的30节到33章的第6节。这是摩西为百姓的第二次代求。第二次代求。那么在此之前，神说我不和他们同去，不和他们同去。摩西代求，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弃绝他们，你要与他们同去。这是第二次代求。第三次代求是33章的12节到23节。第三次代求，神在这个时候是摩西是以神的性情、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性情，然后向神祈求，一定要与你的百姓同去。神同意了啊。而且呢，神还特别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祈求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要给他看的时候，表明神接纳了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神有没有把自己的荣耀显给他？有没有显出来？有没有显出来了？那摩西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面？没有，他看到神的背，神的面 代表对神本体的认识，你都面对面了，你这不得了了。但是神没有给他的面看，看到的是他的背，看他的背其实指的就是他的灵在，而不是他的本体，他的灵在，但是对他本体的认识摩西仍然是没有的。他只知道上帝在那里，他经过了，上帝就是在那里，但是他对他本体并没有认识，上帝没有显出他的面给摩西看，就是摩西如此伟大的仆人，上帝仍然没有显给他的面看。直到什么时候上帝把他的面显给他的百姓了？在哪里？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那里。新约说基督就是神的像，也就是对于上帝本体的认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认识上帝了。耶稣是什么样的，上帝就是什么样的，耶稣有什么性情，上帝就是那个性情，耶稣怎么对待我们，就是上帝就那样对待我们。好，这是这个摩西的三次代求，其实把它放在一起看，你就知道这个是摩西作为中保的形象，特别明显，他作为中保的形象。我们看这三次代求中间发生的事情啊，32章的15节到20节，那摩西下山，他看到以色列人竟然如此不成器，然后他就把法版愤怒中摔碎了，这不得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法版上刻的是上帝亲手所写的实际，他就这样摔碎了，上帝有没有惩罚他？没有。这就表明上帝许可了他的行动，就是摩西摔碎法版这个行动是上帝认可的，也是上帝的心意，就是因为百姓的罪已经导致了西奈之约无以为继，他被破坏了，这个法版一旦被摔碎，表明西奈之约被破坏了。然后接下来21节到24节，然后摩西就质问亚伦，这个亚伦的回应特别有意思，亚伦怎么说？我把那金环扔在火里，那个牛就出来了。你会感觉亚伦挺幽默的，我把那黄金扔在火里面，那个牛自己出来了。他在推卸责任，当然是他铸造的，那个牛怎么可能自己跑出来呢？是他铸造的。好，再往下，当然上帝并没有因此灭绝亚伦，这件事情足以构成上帝灭绝亚伦的理由，他没有灭绝亚伦，他让他继续做大祭司，这就表明上帝对他的怜悯。好，25节到29节，摩西说，凡是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他就当时要当时的百姓做个抉择，你们是属耶和华的还站立在那个偶像那里，结果利未子孙最先聚集到那里，这就成为后来利未支派成为侍奉耶和华的支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做了抉择，利未子孙，然后上帝命他们去杀人，去杀那些顽梗的继续的敬拜偶像的人，结果他们杀了3000，以此来洁净以色列。好，这是这一段。好，然后注意下边呢，在摩西的代求之下，上帝终于不再毁弃亚伯拉罕之约，而是重新接纳了他的百姓。那么这个接纳他百姓的那个标志就是34章的1到9节，大家看，34章的1到9节是神让摩西重新刻了两块法版，然后上山之后，上帝重新在那两块法版上写了实际，而且特别宣告了耶和华之名救赎性的内涵。这里边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你注意啊，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句话就赋予了耶和华这个名字救赎性的内涵。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看我接下来写的出埃及记的神学主题的话，我在下面非常详细的整理了关于上帝的名字。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啊，在它原始的含义上没有救赎性的含义。耶和华这个词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不因为任何其他的被造之物而存在，我是永远存在的，我是超越于这一切被造物之上的。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基本上它原始含义是在强调上帝的超越性，上帝和万物都是迥然有别的，上帝不依赖于任何被造之物而存在，这是它基本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基本上和他救恩有关系，那为什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又拥有了救赎性的内涵？就因为这里，就是上帝在他开始对他百姓拯救行动的时候一再使用这个名字，他每当强调他的救恩的时候就使用这个名字，就相当于他把这个名字啊，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一个新的内涵，救赎性的内涵。以后一提到这个名字啊，我们就想到这是耶和华的救恩，这是他赋予的，他通过他的拯救行动赋予这个名字新的内涵，是这个意思。好，这是上帝重新这个刻写法版，就表明这个新奈之约重新被立定，原来被破坏了，现在被立定了。好，再往下，34章10节到28节是重新立约啊，重新立约。这里边也是一系列的条例，这些条例呢，它是律法中代表性的条例，它通过引述这个表明，上帝重新和他百姓立约了，西奈之约被重新确立了，被破坏的约重新被确立了。好，这是这一段。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两段，这两段我也特别提一下，就是33章7到11节，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是云柱降在了摩西的帐篷上面，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关于中保的。在会幕被搭建起来之前，云柱是降在哪里的？是降在摩西的帐篷上。我们知道云柱是上帝同在的标志，没有会幕的时候，这个云柱就在摩西的帐篷上，所以上帝是与摩西同在，上帝是与摩西同在，通过他与百姓同在。这是会幕之前，当然会幕建立好之后，云柱就挪移到会幕上面。第一段，第二段，34章29到35节，这就是讲的摩西的面。摩西的面因为面对上帝，所以发光是吧？发光，然后，百姓就怕这个光，结果摩西干啥？用这个帕子蒙上脸。他在见上帝的时候，他把这个帕子张开，直接面对上帝，啊，当然他就沾了这个荣耀荣光。他在面对百姓的时候怎样？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你仔细看经文，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是，这个摩西在面对百姓的时候，到底是蒙上帕子还是打开帕子？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摩西说话的时候用帕子蒙上脸了吗？没有，就是百姓仍然是看见他的荣光，虽然惧怕，仍然看见。摩西说完才把帕子蒙上脸。还有就是35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开帕子。到底 摩西在面对百姓的时候，这个帕子遮住了还是打开了？我倾向于认为是打开的，因为他的经文大概意思是打开的。他面对上帝的时候肯定打开的，他在不面对上帝和不面对人的时候就是遮上的。但是你不要想着这个帕子是一个厚厚的布啊，如果一个厚布的话，那他都看不见路了都。它有点应该是像那个面纱一样，比较薄，从里边能看到外边，从外边看不到里面，是这样的。但是关键是他在面对百姓的时候，这个帕子是打开的还是遮上的？我倾向认为是打开的。啊，那从这个角度我们能看到，其实这个摩西，他就类似于什么呢？他就类似于会幕的角色。这个帕子就类似于那个会幕前面的什么幔子，幔子，这个幔子遮开了神与人，但是幔子是有在有些情况下是被打开的，是人可以进到里边的，就赎罪日那一天。所以其实这样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摩西其实承担着一个中保的角色，在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就如同后来的那个会幕一样，会幕是神人之间的交往的场所，而现在的摩西承担的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人是通过摩西和上帝交往，然后摩西也将神的话传递给人，这就是摩西中保的角色。这两段经文都非常明显的显出来。好，这就是32章到34章，这个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这里面记载了人其实配不上西奈之约，人用自己的罪把西奈之约给破坏了，但是在破坏之后，神仍然因为他的恩典单方面持守了西奈之约，没有使他被破坏被毁弃。好，这是这一段。接下来我们再看35章往下，这一段我们就比较简单来讲解了，因为它无非是建造的过程，我们暂且忍耐，马上结束了。好，这就是一个建造的过程。首先35章1到3节，这是建造会幕的引言啊，他提到说要守安息日。你要注意到圣经里边当写一个段落的时候，它的一开始往往是有一段引言，这个引言和他下面说的话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但只是来表明我要开始一个新的段落了。这就是在摩西五经里边有好几段开头都是说你要守安息日，但下面就说另外的话了。这里就是他以说你要守安息日开始下边的啊，下边就是首先预备啊，预备神命令百姓预备材料，然后百姓就奉献了很多材料，神呼召智慧人参与建造，然后有两个人就被设定为总工程师。到了36章2到7节啊，就是材料和人员都预备完成了，这就是预备啊，第一段。第二段是制作，我们看制作，这个制作的过程啊，36章8节到38节，他制作的就是会幕本身，那个大帐篷，会幕就是个大帐篷，很多杆儿，很多杆子，然后底座，还有那些罩棚啊、幔子，都制作这些东西。啊，再往下就是制作约柜，制作陈设饼的桌子，制作金灯台，制作香坛、膏油箱，制作祭坛、洗桌盆，就这些物品。都制作好了。好，再往下，再造外院的这些钩子、杆子啊，什么围子这些。好，最后38章21节到31节啊，这是最后总计这个制作会幕所使用的金属的数量，用了多少金子，有多少银子，多少铜啊，在这里。39章1到31节是制作 这个祭祀的服装，制作祭祀的服装。然后到了39章的32节到43节，好，所有的制造的工程完毕了，啊，制作完成了。好，到40章1到33节，就是搭建，就把制作好的这些东西都把它搭起来，搭起来，搭起来，最后把会幕搭起来了。好，到最后40章的34到38节，就是什么？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啥意思？就神喜悦这个事情，神的荣耀临到会幕中，云柱火柱临到会幕里，啊，这表明神对这个事情的喜悦。那出埃及记就以这个作为结束了。神在人如此败坏的情况下，单方面守约，维系了西奈之约，最终以会幕的形式临到他百姓之中，与他百姓交往。出埃及记就到此结束。嗯，好，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内容。那么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因为在上午，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给大家讲那个关于出埃及的神学主题啊，关于创世纪的。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出埃及的神学主题。首先，神是怎样一位神？其实我写了不少，从出埃及记能看出神是怎样一位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在这一卷最讲律法的书卷里边，你仍然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遵守圣约，施行恩典，保守他的百姓，一直施行慈爱。好，这是关于神论。当然，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是启示的神，神是战神，神是圣洁的神，这都有啊。最重要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第二是上帝的名字耶和华的内涵啊，神的名字在圣经中提到了好几个啊，好几个，一个是El，第二个是Eloha，第三个Elohim，第四个Elohim，第五个就是这个唯一的名字。前面几个都是称神的，就是神上帝这个名字，最后这个名字，它就是上帝的唯一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它其实真正的发音大概是亚威，亚威，但是我们仍然是延续原有的翻译，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有很多意思啊，它主要强调的是它的超越性和它的救赎的性情。好，然后是出埃及事件。然后是从亚伯拉罕之约进展到西奈之约，是上帝恩典之约，它这个发展的一个新的进展，所以它俩是贯穿着的。然后西奈之约本身怎么理解律法，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也面对着。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怎么面对律法，尤其是怎么面对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你必须处理好这两个问题。然后会幕啊，会幕的角色，然后是摩西作为神人之间中保的角色。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休息一下，还要有什么这个问题吗？我们讲了一天，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之后解答一下问题。还是就这样结束了。
可大家提问题吧，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啊，给大家提一个提问的时间嘛。
要不要休息一下，还是就现在就好，休息5分钟吧，我们就开始。
好了。
你今这次讲的晚上是什么
啊？
跟能不能讲？
前四卷应该是这样的，第五卷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通常呢是一点半到四点半，三个小时。
嗯，
对，所以两点钟一般到五点钟结束，等于相当于一堂课。